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31号，农历的正月初三。刚刚又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爆料，说根据他所获得的卫星照片显示，在北京以西大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占地大约1500英亩的建筑工地，1500英亩大约就是607公顷。照片显示，工地上有许多深坑，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疑似是一处巨型军事指挥中心。文章接下来说，美国的情报官员分析了这些照片，认为这一套巨型的军事建筑复合体，既用作指挥中心，又用来保护中共高层的安全，甚至是应对核战的威胁。那这套巨型军事指挥中心有多大呢？情报官员根据卫星照片分析，认为有五角大楼的十倍那么大，而且建筑之间有地下隧道连接，有加固的混凝土层，这一片区域包括有多个地堡 bunkers， 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军事城。如果它建成的话，就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又有分析指出，新指挥中心的主体建筑在2024年中期就开始建设了。又有美国的一位情报机构的前图像分析师说，在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他判断呢，至少有100台挖掘机正在工作。又有分析认为，如果这些设施建成了，就会取代现在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消息呢，大致是这样。那请问从这些消息，我们能够解读出怎样的内容呢？首先啊，这些卫星照片是从哪儿来的？从上下文推断啊，其实就是应该出自于美国的情报机构，是情报机构主动向媒体透露的。很可能是情报机构想借此向社会放风，就是这些工程从一开始他们就注意到了，正在实时的掌握着动向，释放这些情报呢，是要提醒社会，中美的军事对抗没有缓和，而且还在升温。当需要这么庞大的地堡建筑群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中共在应对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是要把中共高层和军事指挥机构以后全都搬到这些地下避难所里面去，而且应对的是核战级别的冲突。那请问针对的对象是谁呢？那当然只能是美国嘛。这个建设是在为中美之战甚至是核战做准备。一般来讲呢，你需要的防御力量越强，那么进攻力量也会相应加强啊，这两种力量是同步发展的。你需要这么庞大的核战避难所，也就意味着中共的核武库要加速扩张嘛。战争打得越大，破坏越为彻底，你才越需要大的避难所，得装得下所有重要的机构和人员。如果目前中共的核武库还是维持在只有几百枚核弹头这样一个规模，那打不了多大的仗，它也不需要这么浩大的地下避难所。在中共建军百年之前啊，你看习近平一边在研发先进武器，一边在建核战避难所，这都是他那个扩军计划的组成部分。那这种消息释放出来呢，是能够帮助美国社会评估安全风险啊，你还要不要去中国投资啊，特别是长期投资，你就得好好考虑一下了。那这些浩大的工程既是迎合了习近平对大的特别偏好啊，当然也是反映了中美之间矛盾之大，也是反映了习近平内心恐惧之大。其实还不只是和美国之间爆发核战的恐惧，还反映了习近平更深层的恐惧。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聊的，接下来慢慢说。除了中美之战无法避免啊这样一个印象之外，从这一套庞大的作战指挥中心，我还能得出这么一个印象。首先呢，就是它的确非常大，十倍于美国的五角大楼。那请问它代表中共解放军已经超过美国十倍了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它直接的说明了中共在北京的军事指挥机构的确非常庞大，需要一个超大的地方才能装得下。其实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已经是非常臃肿的官僚机构了。马斯克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揭示这一点。中共中央军委下属有十多个职能部门，再加上国防部，肯定机构远比美国国防部更加臃肿。但是呢，我也不认为能够臃肿到超过十倍那么多。所以这个军事城，它恐怕要装的人呢，还不只是军队的指挥机构，还包括有在京的中央委员们和他们的家属啊，甚至是政府部长们和他们的家属，军队高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习近平认为重要的人。指挥中心与避难所这两个功能是合一的。 危急时刻，习近平得在安全的地方指挥嘛。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费解的事情没有啊？就是在面对核战风险的时候，本来应该你重要的资产尽量疏散啊，怎么还大伙都凑到一块儿呢？从军事指挥的角度讲，应该是多中心多平台，各个中心平行联网，一旦某一个中心被敌人给打瘫痪了，其他备用中心能够立刻启动接手指挥职能，这是现代战争的要求啊。您这儿全凑到一块儿，虽然很气派，但被一锅端的时候不也是敌人很痛快吗？同时重要的人员也应该尽量疏散啊，不要被敌人一网打尽啊，一个炸弹下来就全部集体报销了。在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百万大军压境中苏边界，为了应付当时苏联有可能对北京发动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就搞过疏散啊，把一些领导人分散到全国不同地方去。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都知道这么干，怎么现在习近平为了应付中美冲突还要把所有重要的人都拢到一块儿呢？他现在没有这么干啊，但是他建这么庞大的地下核避难所是体现出了把所有人拢到一块儿的意图。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另外在核战的危险之下，这个指挥所的设计，避难所的设计本来呢也应该是尽量小尽量隐蔽，这样对能源对物资的需求比较小，在非常时期它才能够持久嘛。否则敌人就算没有办法炸掉你的地堡，但是他破坏了你的供电供水设施，你这几千号人上万号人在地下人吃马喂的，光发电机一天就得烧掉多少油啊，他也很难维持嘛。所以真的为了战备的需要，反而不是越大越好。所以这个消息，习近平在北京附近建庞大的地下指挥所和地堡群，他有一个没说出的恐惧，一个动机，就是表面上防美帝，其实更多防的是自己的人。越是危机的时候，他越要把重要的人拢在身边，置于监视之下。一旦疏散啊，暂时联系不畅，在外地的领导人另立中央，不就反了他吗？所以我们要看到他这个用心，既防美帝又防同志啊。那请问这两个目标能够同时达成吗？啊，应该说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习近平是无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这种守外则虚内、守内则虚外的二元选择的。咱们先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守外则虚内？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定都长安的统一王朝。大唐的时代，国际条件已经有变化了，已经不是秦汉那会儿了。长安是面临着三个方向的威胁。北方呢是有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早期就是突厥啊。西面的威胁呢是来自于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在唐朝早期，西域是唐朝和突厥所争夺的势力范围。突厥被唐太宗打散之后啊，又有其他游牧民族兴起，填补突厥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唐朝中期起，青藏高原的吐蕃兴起，又向河西走廊扩张啊，又有更远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向中亚扩张，所以河西走廊受到了两个方向的挤压，安全形势变得非常恶化。南方呢，又有云贵高原的南诏兴起，南诏的势力北端抵达了四川的南部和西部，所以对长安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秦汉那会儿关中是四塞之地，而到唐朝那会儿呢，就已经变成了三面受敌，安全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已经从最安全的地方变成了相当不安全的地方了。但是李唐是关陇军事贵族出身，鱼不可以脱鱼渊，他不能够离开他的老地盘老家，所以呢就得想办法人不挪窝，但是要巩固边疆。因此李唐的做法呢就是设置藩镇。藩在中文的原意就是篱笆屏障，所以藩镇的意思就是屏蔽外敌，镇抚边疆。那这个做法其实和同一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建立军区的做法是一致的。军区其实就是军政一体，军区的司令也是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也掌握财政大权。军人呢在非战时候是农民，是以军事编制的方式屯垦，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就不需要别的地方调粮了，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农民们每年有一段时间进行军事训练，以及负担一些军事建设和后勤方面的劳役，战时就归队编成军队。这种体制呢是军民一体，军籍就是户籍，所以当然军政、民政、财政就得三权合一。所以在这个军区内的长官，他就有区域内的全部权力。 很可能唐朝和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在管理经验上也有过交流啊，不知道是谁影响了谁。藩镇它设计的最初目的是守外，就是防止外敌入侵为主。当战争变得频繁以后，那当然藩镇的权力也就越来越重。像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他是河东、范阳和平卢节度使，他要协调很大一个范围内的军事、民政和财政，当然权倾一时。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在中央腹地和江南也纷纷设置藩镇，于是呢，中央权力就被削弱，就有了守外则虚内这个说法。不过得提醒一下，我们今天对藩镇割据这个词儿有很多误解，以为中央就是小媳妇儿啊，就随便受军阀欺负了。其实唐朝藩镇延续了100多年，真正藩镇割据不听中央号令的时间不到60年，只有安史之乱和唐朝末期这个阶段，其他时间这些军区司令们还是受到中央节制的。虽然他们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中央朝廷也有各种办法施加对他们的优势控制。其实唐朝中期的皇帝比较不像中国的皇帝，比较像是14至16世纪的法国国王，他有一片自己直属的领地，同时呢又是一个强大的宗主。所以藩镇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页，没有之一，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发生过。这是一段非常值得品味的历史，但是呢被主流的历史研究所忽略了。这个话题啊，我在我的会员网站上已经有聊过，今天就不过多说了，只是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守外则虚内。唐朝的守外和虚内呢，确实作为中央王朝的视角来讲是一个历史教训。宋朝就吸取了唐朝和五代时期藩镇太强的教训，就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强干弱支的设计，刻意削弱了武将的权力，又设置了许许多多的官职，把原先的节度使的职权给分化，让这些官僚之间彼此牵制，又保留了比较庞大的中央直属部队部署在首都周围啊。所以北宋的主要防范对象是内部的敌人，是害怕这些武将搞政变，还不是防范外族。但是这种结构的设计呢，就导致了在面对外敌威胁的情况下，军事反应效率低下，而且浪费非常严重。于是北宋在和辽与西夏的军事对峙当中，以及后来在与金的冲突当中，都处于劣势，这就有了守内则虚外这个教训。那么是不是二者必择其一呢？要不然就是守外则虚内，要不然就是守内则虚外，有没有可能既守内又守外呢？哎，这就是习近平现在想要做的。可是无所不守就无所不虚，这是中华帝国这种中央集权的构造所决定的。所谓中央集权的意思，就是要抑制地方的独立性嘛。所以中央和地方这种紧张的关系，就一直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们以及后来的领袖们一个深层的心理焦虑。其实无所不守的意思也不是真的能做到处处盯防，无所不守话这么说，主要还是以盯内敌为主的，当然结果仍然是虚外。大家上中学历史课的时候发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啊？那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疑问了啊，就是中英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说清军面对英军火器不如人也就算了吧啊，动不动还寡不敌众，像虎门要塞啊，清军寡不敌众，炮台陷落，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壮烈殉国，镇海之战清军又寡不敌众，英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武器落后，但是中国官兵抗击侵略者的意志是坚定的啊，是不怕牺牲的，但是怎奈寡不敌众啊，敌人又太多了巴拉巴拉。后来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啊，真的是寡不敌众吗？清军在战场上可调动的部队本来是很多的，可是一到战斗接敌的时候啊，他就寡不敌众了，就只有少部分人面对敌人。那请问别人在干嘛呢？都在打酱油吗？英国远征军总数也就10000多人啊，还包括了水手。清军号称百万陆军，怎么一到战场上点人头的时候，参战的清军反而没有英军多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疑问困扰过。后来我才知道，清朝军队虽然多，但是它并不是职业化的军队，它要负担很多非战斗的任务。比如那个时候就没有专业的警察，那么军队就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他要负责维持道路和港口的安全畅通，还得缉捕盗匪，还得镇压小规模的民间骚动，这就让清军的驻扎地非常的分散。他不像近代团师一级的部队集中驻扎，接到命令以后就立即开拔，清军的驻扎是分成很多小股，是以哨这个单位，分散在一个很广阔的区域之内， 一哨呢就是几个人到十几个人。那么当有大的战斗任务的时候，你得先把这些像一把黄豆撒出去的军队重新召集起来才行，得重新把他们聚拢编成大的战斗单位，人员和物资都得齐备了，你才能够开赴战场，而这就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工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清军一碰到战斗，协同性是非常之差的，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平时就没有接受过合成大部队协同作战的训练。除此之外，物资往往还非常缺乏，人就算是紧赶慢赶的能聚拢到一起，可是物资的调度那个时代只能够马拉人扛，得征集民夫，往往是跟不上的，这就造成这样的军队作战能力非常之差。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你连人都聚拢不起来。因为战争时期社会有可能动乱，治安负担会变重，那么这些分散驻扎的军人就有100个理由拖延行动啊！军官就会向上级报告说，非常时期啊，标下更要严查道路要津，得严防奸细，得严防奸民作乱嘛，所以标下实在是走不开啊，这样请大人啊，先派人来接手我的工作，我一定快马加鞭的赶来啊！等你这儿快马加鞭的赶来，黄花菜都凉了，英国人都打进北京了。由于朝廷和社会是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清军当时的主要职责是防民变，而不是对外作战，这就造成了他的组织和编程是不适合战斗任务需要的啊。其实还不只是防民，朝廷还得防武将，不让驻军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储备啊，还得把军需物资的储备地和军队的驻扎地给分得老远，那请问还怎么打仗呢？啊，英国远征军每次投入战斗啊，其实也就是几千人，他水手是没有办法上岸的，得留在船上，但是指哪儿打哪儿。可是清朝号称有百万大军，每到接敌的时候反而是以寡敌众，你武器不仅落后，而且还物资供应不足，而且还人手缺乏，那不被人家暴揍的满地找牙才奇怪呢。清朝就是讲的无所不守的情况，它是既守内又守外。清朝的守内除了历代王朝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之外，它还有更多的顾虑，它还有满汉矛盾的心结啊，它是少数民族政权，有对汉族的不信任，又得防着老百姓搞反清运动，什么天地会什么的，又得防着汉族官员的躺平摆烂，又要防着汉族军人露营有异心，还要防着那些地方准军事武装练勇什么的，他的心思全都放在这些方面去了。无所不防则无所不需，所以一碰到英军这样在体制和技术上都很先进的对手，他一声窟窿就显露无遗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又是借题发挥，论斤谈古，说习近平要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啊，就扯出这么一大篇来。当代的军事指挥的潮流是层级扁平化的，指挥权应该下移的啊，不是都攥到这个上级官员手里面，甚至班排一级的指挥员在战场就要做出自己的决定。那相应呢，指挥中心是越小反应速度越快越好，所以这里的大并不代表先进，也不代表力量，反而是代表了习近平对别人的都不信任，一定要把最关键的工作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来啊！最重要的决策都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人也都要拢到身边，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这就造成指挥权无法分散，也造成指挥中心没有办法瘦身。那这个庞大的地堡群呢，就是既要守内又要守外，无所不守的一个体现。习主席既防美帝又防同志，既防核战还要防政变、防斩首、防失联，心思比起大清皇帝只多不少。无所不守则无所不需。另外一个观察的面向也要看到，就是新建的指挥中心是要用来取代原来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的指挥所的，它有更深更坚固的地堡群 bunkers。 那有人是分析到了，这是为了要防范美军先进的钻地炸弹。随着技术的进步啊，中央军委原先的指挥所和避难所可能显得就不够安全了，这个挖的不够深啊，混凝土层也不够厚。可是大家想到没有啊，钻地炸弹它要用什么样的运载工具来投放呢？其实它是不适合用导弹来投放的。巡航导弹通常它的战斗部弹头也就是几百公斤重，达不到钻地的作用，破坏不了埋得很深的地下碉堡。而中程导弹呢，它的弹头可以重达1吨以上，它有了一定的钻地能力，不过呢还是没有办法和专门设计的钻地炸弹相比的。美国空军的特种钻地炸弹从2吨多重到10几吨重的都有，那这种个头的钻地炸弹就不适合用导弹这种火箭推进器来运载了。 那这种尺寸的炸弹一般是怎么样投放的呢？是通过战略轰炸机来运载投放的，就是美军的 B1B 和 B2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习近平建的这个地下避难所，如果要能扛住美军这种级别的钻地炸弹的轰击，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也就意味着中共是没有能力拦截美国的隐形轰炸机嘛。 B2 就是一种代表性的先进的隐形轰炸机，至少是相当没有信心拦截的。一旦中美开战，那么习近平对美国战略轰炸机所发起的斩首行动就感到非常恐惧啊，这又是他心中的一层恐惧。一想起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投下重型钻地炸弹这个风险，那习主席就会觉得原先中央军委指挥所的地保不够管用了，既然防不住 B2， 那就得 2B 一点，就得在笨事情上多下功夫，去挖更深的洞，建更坚固的地堡。所以真的是无所不惧就无所不防，而这一切都被掩盖在大和辉煌的表面之下啊。只不过呢，一 2B 了就得撒币，银子就要遭殃啊。所以你看北京房地产一片萧条的时候，北京以西的军事设施却在大修大建，这得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啊。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道理博士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聊了一期话题，总结了从卡特到拜登民主党50年的执政历程。卡特总统呢是在去年12月30号去世的，享年100岁。拜登是今年1月20号离任的啊。民主党遭到了史诗级的失败，失去了所有的摇摆州，所以一个离世一个离任为民主党50年画下了一个句点。欢迎大家在咱们会员网站的新春优惠期加入订阅，优惠期内订阅年度会员享有7折优惠，半年度会员是 8.5 折优惠。说起来呢，卡特总统其实是个老好人，他为人正直，子女众多，他既没有传出过像克林顿那样的桃色绯闻啊，也没有传出过像奥巴马卸职以后捞钱啊这样的事情，而且他的子女也没有拜登子女那堆烂事儿。卡特出身卑微，他只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离任了40多年还住在当年那个价值20万美元的老房子里面，他和蔼可亲，生活简朴，也很平易近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虔诚信仰的基督教徒，可以说得上是最后一个品德上佳的民主党籍总统。他的问题是在于天真了一点，而不是贪婪或者阴险。所以说难听一点呢，老卡特是有点笨而不是坏啊。作为普通人笨点其实也没啥，但是作为美国总统，又是一个时代切换的美国总统，这个笨呢就稍微有点后果严重了，就包括交出了巴拿马运河啊。所以请听道理博士的这期节目，总结50年来民主党籍的总统是如何步步沦落的。那么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回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